各位弟兄姊妹平安，刚才主席都有讲过，今日是中资主日。如果你有参加教会预苦期40天的灵修，今日应该是最后一周了。中资主日是纪念耶稣人生里面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踏上去十字架的路。随着中资主日开始了所谓的受难周，又叫圣周 Holy Week。什么叫受难周呢？有人说受难周就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亦都有人说世上没有一件事情可以同圣周内所发生的事情相比，包括它所影响的时间、人数和宇宙性。所发生的事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而且一个星期所发生的事占整卷的福音书很重的比例。在马太福音，受难周所发生的事占全卷书三成的篇幅，而耶稣在地上面33年的时间只是占七成。马可福音和约翰福音记载受难周所发生的事和耶稣的教导更是占了四成和一半。可见得在门徒的心目中，这一周发生的事对他们来说是很深刻的经历和很重要的意义。类似一对新婚夫妇会记得婚礼上每一个环节多于呢婚姻新婚阶段的日子，又或者新手的爸爸妈妈会记得小孩子第一次笑、第一次转身、第一次坐和爬，多于小孩子成长的任何的阶段。受难周发生了什么大事呢？顺序就是中资主日，耶稣以君王的身份进入耶路撒冷，群众欢迎他，将衣服铺在地上，又挥动棕树枝。星期一，耶稣咒咗一棵唔结果嘅无花果树，又喺圣殿里面赶出做买卖嘅人。星期二，耶稣喺圣殿里面教训人、教导人，亦都系伯大尼呢笪地方被高抹。星期三，犹大咧主动向祭司表示要出卖耶稣。星期四系最后嘅晚餐，耶稣为门徒洗脚，亦都喺客西马利园祈祷，被捉拿。去到星期五，耶稣经过通宵的被审，跟住就被钉在十字架，被埋葬。我们教会受苦节崇拜就是纪念耶稣在星期四至星期五晚黄昏之前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去到第星期六，耶稣的身体就在坟墓里面，但他的灵魂在哪里呢？千古以来没人知道，很多神学家也都解释不到，所以教会称这一日是沉默的一日。好了，去到主日，在复活节的主日，即是基督死后的三天，基督就复活了。所以鼓励弟兄姊妹，就算你没有参加教会预苦期40天这个灵修，其实可以趁着这个星期仍然可以默想耶稣在受难周里面所有的言行，重温一次他对你的爱，他对你的心意。在受难周，我们看到神的救赎计划成就了，我们看到人类有新的希望和目的，我们信主的人亦都有新的开始。愿我们藉着今次受难周，透过默想、祷告，经历灵性的更新，同主更亲近，我们更加听祂话。来回中资主日，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今日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记载，同埋当中所引用的旧约撒加利亚书九章九节，同埋诗篇118篇的19到29节。刚才主席为我们读到的时候，讲到耶稣和门徒很快来到耶路撒冷，入了橄榄山的伯法奇。伯法奇的意思是青无花果树之家，在距离耶路撒冷东边2公里，近这个伯大尼。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呢，喺三日之前耶稣就喺伯大尼使到拉撒路复活，喺约翰福音12章1节咁有咁记载。所以相信呢件事之后，耶稣同佢嘅门徒係留喺拉撒路嘅屋企，或者係伯大尼一啲嘅地方门徒嘅屋企啦。一方面庆祝拉撒路死而复活，另一方面亦都教导佢嘅门徒，我耶稣亦都要死而复活。今日耶稣由伯大尼行入耶路撒冷，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入耶路撒冷。他一路行，行到一半停了在伯法奇。原来他要在那里找一头的驴，想着骑着驴入耶路撒冷。刚才如果你有留意的话，会记得伯法奇其实距离耶路撒冷只有2公里， 俾我行咧，半个钟就行到到去噶啦。咁点解耶稣唔行埋去咧？就专登要停喺嗰度，要搵头路出嚟咧？唔知搵到几时噶嘛？唔通耶稣好攰？咁当然唔系啦。耶稣系刻意要骑驴入耶路撒冷。马大话呢件事系要应验先知所说嘅说话，要对锡安嘅儿女说：看啊，你的王到你这里，谦和地骑着驴，骑着小驴驴的驹子。这个先知就是旧约的撒加利亚先知。撒加利亚先知在主前520年预言有一个新的王会凯旋地进入耶路撒冷，他会谦谦和和地骑在驴驹上，他的统治是和平和是遍满全地。我们知道打仗的王骑是骑马的，撒加利亚先知预言的王打胜仗回来，他是骑着驴驹，驴驹是小驴的意思。试想一下，我们呢一般对王的形象是很威荣的嘛，是不是？威荣的王骑着一匹小小的驴，我想想那个场面都挺滑稽的。如果这个王大只一点的时候，这只驴驹随时都会不够力，走到脚震震的。为什么王一定要骑驴驹呢？我想可能就是在高度上面是会跟民众会比较近，因为驴细嘛，那你骑上去的时候其实跟旁边的人的高度差不多。就好像我们跟小朋友或者幼稚级的小朋友讲嘢，我们很喜欢呢弯低身或者踎低来跟他讲嘢，比他呢有一个感觉是很亲切。不过虽然是这样，如果这个王不谦和的话，一定不肯骑这个驴驹的。个道理就好似，如果你叫你身边高大英俊嘅丈夫，叫佢唔好揸呢个 Suzuki RG500，改去揸绵羊仔，你睇下佢会唔会放过你噶啦？你知唔知 Suzuki RG500系乜嘢嚟噶？就系、是、呢、這个突然间唔讲咗呢个刘德华揸嗰部啊吓，咁样吓几有型啊吓！因为你叫佢唔揸嗰部，走去揸完绵羊仔，佢一定唔放过你啦，系咪？耶稣愿意骑驴。因为他要表明他不是带大家去打仗的，他是要带大家得到和平。驴驹因为没有载过人，所以呢初次载人的时候呢一定要有妈妈带着他才懂行的。驴妈妈在前面，驴驹呢就在后面，所以是有两只驴的。二在犹太人的眼中是有见证的意思。所以当两只驴一前一后咁行嘅时候，嘅意思就係话见证住耶稣就係大卫嘅子孙。唔怪得喺第九节嘅时候，啲人一见到就会话和撒那归于大卫嘅子孙。当佢哋睇到两只驴咁样行，而耶稣骑喺上面嘅时候，就好快就睇得出耶稣就係呢个大卫嘅子孙。呢、这个谦谦和和嘅王骑住驴驹，这个形象已经在犹太人的心里面有520年了。耶稣要应验先知所讲，骑住驴驹入耶路撒冷，当群众一见到的时候就明白了，不需要再加以解释。就好像中秋节我们见到嫦娥的话，就一定知道在他身边的是那个玉兔，而见到玉兔呢又会知道他旁边那个就一定是嫦娥，就是这样的意思了。另外，如果你想应验先知的预言的话，那我们要去找驴驹，是不是？那我们就会自己去找，或者找即是好像你叫 Uber， 你们又上 Apps 去找。但是呢耶稣呢是不用门徒去找，而是他找到了就叫门徒去指定的地方带来。所以当门徒真的找到这个小驴的时候，他们真的完全心悦诚服。三日之前他们见到耶稣使到拉撒路复活，现在耶稣叫他们去哪里带着小驴回来，他们都不需要问了，他们知道按着耶稣所讲的一定会找到。所以当他们又真的找到这个小驴驴和驴驹的时候，还有主人又按着耶稣所讲的愿意献上这两只驴，门徒的心里面是完完全全的降服，自动自觉的就将自己衣服搭咗喺小驴嘅背上面，好使到耶稣坐上去。因为佢哋已经完全明白晒 耶稣就是旧约所应许的尼赛亚，和平的君王。他们现在陪着耶稣这个君王入耶路撒冷，真是很大的荣耀。除了门徒将衣服除低放给耶稣站着来坐之外，马太亦都讲有许仲有许许多多的人将自己衣服铺在路上。许许多多的人就是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人，他们可能有听过拉撒路复活，亦都可能有人是经过由加利利来见过耶稣行过很多神迹。当然当中亦都有些带着政治目的的人。当他们见到耶稣骑着驴驹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立即联想到撒加利亚书里面描写这个王，迎接王的来临，他们立即将衣服除低铺在地上，让耶稣他的路行过。如果衣服代表着我们的话，迎接耶稣再来，我们是不是很愿意好像门徒或者群众这样献上自己给耶稣坐，给耶稣搭上去呢？我们对着耶稣有没有这份谦卑和降服呢？另外也有人将树枝铺在路上，约翰福音说这些树枝是棕树枝，棕树呢即是耶枣树，是巴勒斯坦地的特产。以色列人庆祝住棚节呢会挥动这个树枝，用柳树或者棕树的树枝和它的果实作为装饰。这个棕树呢它的果呢是很好吃的。如果在当中呢有姊妹的呢就知道这些呢除了可以就咁食之外，亦都可以我攞嚟煲汤嘅。咁其实头先我嚟嘅时候都去新翠村嗰度望一望，因为新翠村呢都系种咗好多棵嘅呢个棕树喺当中，我都见到呢佢个果实喺度吓。咁呢啲以色列人呢佢哋会带住逢亲有啲庆典嘅时候呢，佢哋就会带住一束一束嘅树叶呢，呢啲嘅棕树叶啦，咁呢就一边跳舞一边游行，代表欢欣同埋感恩。所以当犹太人见到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很欢欣快乐，向神献上感恩。对当时很久都没有开心过的犹太人来说，今日就是拯救的日子。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犹太人等候大君王的来临已经等了520年或者540年了，所以他们很开心地迎接耶稣。第十节话全城都惊动。有人研究在耶稣的时代，耶路撒冷过节的人口约有8万。这个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新翠村的人口大家知不知道有多少？是18000。咁耶路撒冷当时呢就应该有5个或者6个新翠村的人口。如果呢5个或6个新翠村的人口当中，其中一个新翠村的人呢走晒出嚟，1/5或者1/6的新翠村人口走晒出嚟迎接耶稣，大家可以想象呢当时的场面是几咁虚撼。你只要企喺巡理小学望住全村的人走晒出嚟你嗰度，哇，唔系做强检喎，系围住你嚟欢欣跳舞。哇，那个感觉呢是真的比在红磡体育馆开任何一场的演唱会呢更加虚撼，更加欢欣雀跃在当中。耶稣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第二个很强烈的形象就是拯救的王。在马太福音21章第9节记载了群众呼喊和撒勒归于大卫之子，正正就是诗篇118篇19至29节那个王的形象。和撒勒在诗篇118篇25节讲耶和华求你拯救，求你拯救就是和撒勒的意思。在这一刻，耶路撒冷城的群众将耶稣等同在诗篇118篇19至20节所描述这个王。他们说奉主命来的是应当称颂。诗篇118篇是一首进行曲，用启应的方式合唱，每逢大节日全民聚集，各行各业的人整齐列队向着圣殿前进。游行的队伍当中有祭司，有利未人，有歌唱的乐队，场面非常之隆重。从诗的内容看，可能是以色列人被掳回国之后 建了圣殿之后，在献殿日或者是城墙修筑完成日进行一个告成礼或者的时候而唱的。这个时候大概是主前的538年。这一首歌亦都是一首尼赛亚诗，因为22节他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下一页。是啦。他说22节讲到，匠人所弃的石头已经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耶稣引用来指向自己，表明他是救赎世界的基石。耶稣在最后的晚餐和门徒唱了诗，就去撒克西马利园唱的诗，亦都很有可能是这一首诗。诗中有提到受难，第五节、第六节、第十节、十一节和二十二节，亦都有提到得胜，五节、六节、八节、九节、十三节、十四节、十七节、十八节和二十一节。而第十九至到二十九节呢，是到达圣殿门前唱，由独唱者引领全会众和唱进入圣殿。独唱者就好像群众的领袖，即是寓意这位将要来的大君王，他要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神同在的圣殿里面。负责圣殿敬拜的利未人呢，提醒进入圣殿的人和 领袖和群众呢，凡进入圣殿必须要是一个义人，即是说要省察自己的罪。而家呢，我哋尝试嚟一个呢投入当中嘅场景。我会邀请今日嘅主席同埋领司作为呢利未人，就喺呢个圣殿嘅门口等候君王带领会众去到圣殿嘅敬拜。我要请呢王牧师呢作为呢个大君王嘅预表，同埋牧师母呢同埋我呢就作为呢个会众。大家可以睇住呢个嘅经文呢。是啦，
求给我敞开二门。
请等一阵先，美德按一下这个美德。哦 ,OK, 等我等下落来。
求给我敞开二门，我要进去清谢耶和华。
这是耶和华的门，二人要进去。
我要清谢你，因为你已经应允我，又成了我的拯救。匠人所丢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耶和华所造的，在我们眼中看为奇妙。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耶和华，求你拯救。耶和华，求你使我们顺利。
奉耶稣的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我们从耶和华的殿中为你们祝福。
耶和华是神，他光照了我们。
你是我的神，我们要称谢你。我的神啊，我要尊崇你。
你们要称谢耶和华，因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
刚才的情景，以色列人已经唱了500多年了，不断地预演尼赛亚将要降临这个的应许。这首的诗带出什么讯息呢？第一，尼赛亚会将临；第二，尼赛亚来临那日就是拯救之日；第三，人要省察才可以进入圣殿；第四，能够进入圣殿是蒙福的。要帮一帮我，因为这个好像不太得。当以色列人亡国去到耶稣这段时间，其实也都有500多年了。以色列人准备迎接大君王和尼赛亚已经准备了500年。透过阅读先知书和历史书中不断重复，历史当中不断重复的节期庆祝，他们等候的君王尼赛亚现在就在眼前。比着你在现场的时候，你会有什么心情呢？又或者你自问，信主这么多年，这些年间我们有没有好好预备主耶稣再回来呢？ 如果主耶稣真系今日翻嚟，你能唔能够咁坦然咁样去面对佢、迎接佢呢？我哋睇下法利赛人系点样迎接耶稣嘅。当佢见到耶稣骑驴入耶路撒冷嘅时候，民众话：和撒勒归于至高处。法利赛人唔高兴，佢要求耶稣责备佢个门徒。原来佢哋完全冇谂过耶稣系咪所应许嘅嗰一位。点解？唔通佢哋冇读过圣经咩？唔系啊，原因系约翰已经讲咗出嚟。佢哋只系关心自己，一心挂住自己嘅事业。约翰福音十二章十三节佢讲：法利赛人见到群众兴高采烈咁样迎接耶稣，彼此就话：睇下你哋，即系我哋啦，你哋一事无成，睇下所有人都跟随耶稣啦。所以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有没有追随者，多于自己是不是耶稣的追随者。后来从来呢，属灵的事、美善的事呢，不是由眼睇的，是由心睇出来。法利赛人没有心，他们的心不在耶稣那里。我们不要以为自己比法利赛人好很多，说不定我们在当日见着耶稣来临的时候，我们都是要钉耶稣的人。因为耶稣每每都挑战我们所睇重的，要我们放低平日我们所倚靠的能力、思想和追求，要单单的倚靠他。对于那些不肯放低自己一切的人，会觉得耶稣其实是阻住他。因此我们选择看不到他，个心不在，眼就自然看不到。Don't look up, 不要抬头，这套戏讲述一班人，上至总统、节目主持人、一般民众，全部都轻视科学家警告将有彗星撞地球，地球要毁灭。他们疯狂地浸淫在自己追求的利益当中，甚至当彗星可以用肉眼可以看得到的时候，他们仍然要否认。他们叫人 Don't look up， 不要抬头。今天耶稣要再回来了，讲真，你想不想他回来的呢？或者当他回来的时候，你会不会认不到他啊？就算他站在你面前，你都会喝住他说：喂，不要阻住我啊。跟住我们看看群众。有人说群众是盲目的，没错，因为群众当中有人真心信耶稣，有人凑热闹信耶稣，有人带着自己的政治期望信耶稣，有人见过耶稣行神迹，但是就是得那么多了，好表面化咁信耶稣。除咗真心相信耶稣嘅人，其他相信嘅人全部都冇将耶稣作为自己生命嘅主宰。而你系边一种嘅群众？最后我哋睇下耶稣嘅门徒。刚才我哋都有分析过，耶稣嘅门徒对耶稣呢一刻真系心悦诚服。耶稣叫佢哋去边度揾呢个小驴，佢哋都冇问就去做啦。刚才我解释过，因为三日前他们才刚刚算亲眼见到耶稣使到拉撒路复活，这么大件事都做得出，这么小件事找只驴仔啫，又怎会做不到呢？好了，带到驴仔来，不用想就铺自己件衫上去给耶稣坐。为什么？因为他们已经完全了解到耶稣就是所应许的王。以前读先知书诗篇和今日见到这个人是完全已经接了轨，他们认得出耶稣就是那位尼赛亚和君王。如果我们对主的带领、主的提醒有这么好的态度就好了，不用问，不用想，跟着做。这样说不是说你不用脑，而是因为你已经完全认识了耶稣，绝对掌握了他的心意，找到对的人为他做他喜欢的事，这些叫做什么？这些就叫做幸福咯。弟兄姊妹，好唔好？我哋都立志做主嘅门徒，做幸福嘅事呢？接近呢三年新冠病毒嘅阴霾底下，世界嘅局势波谲云诡，大家嘅感觉系咪觉得好窒息？好想嗌出嚟，救命啊！呢啲一切几时完呢？冇错，就让我哋向主耶稣呼喊：和撒勒，请救我们，至高无上的救我们。 遇到咁大嘅困难，我唔知道弟兄姊妹有冇祈祷，又或者系点祈祷咧？系随随便便嘅祈祷，或者系循例式嘅祈祷，定真系好似以色列人咁讲：和撒勒救我哋啊！至高无上和撒勒。如果遇到咁大嘅困难，我哋都唔肉紧咁向耶稣呼喊嘅话，证明耶稣其实对你嚟讲都唔系好重要。耶稣喺困苦艰难当中，以色列人喺困苦艰难当中等候差唔多600年，佢哋能够亲眼见到主。今日嘅世界如此，我哋等候说不定有生之年，我哋可以亲眼目睹主耶稣再翻嚟。主一定会翻嚟，就如当日先知应许尼赛亚会嚟拯救一样。犹太人可以亲自迎接他们的王。主再来的时候，我们是法利赛人，是群众，还是主所喜悦的门徒呢？我们的心是不是已经向主敞开啊？普天颂赞第92首《敞开心门》歌，正好提醒我们撒加利亚先知诗篇118篇，犹太人的传统之下，信主的人要向主敞开自己的心，生命要成为主所喜悦。歌词是这样写的，他说大门敞开，抬起头来，荣耀的君王正在等待，万王之王今已接近了，救世恩主快要来临。我们的心门要敞开，让主入来，作主的圣殿，为主所爱，离尘弃俗，愿就清高，充满仁爱、喜乐、祷告。请你进来啊，救赎的恩主，我心已张开，请你居住，使我觉得有你的同在，使我常显主的恩、主的爱。最后统治主宰，欢迎请入，使我有崇高新生命，愿主圣灵引导指引，直到那日华冠赢稳。在这个时候，永恒的君王要进入你的内心，你对他有没有顺服的心？愿意将自己就好像犹太人将衣服放在他的脚前。那个永恒的君王要进入你的内心，你的心是不是已经分别为圣，可以作他的居所呢？我们一起来听这首的歌。要按一下，是心打开给主。作为主的居所，主啊，请你进来。弟兄姊妹， 帝一个最高的赞美，我们生命彰显上帝。弟兄姊妹，藉着这一次的受难周，让我们再一次向主献上自己的心灵，立志让我们的心灵被祂无造，被祂使用。又即话我们有生之年未能够亲眼目睹主再来，那又何妨呢？因为我们的心已经迎接了主，我们每一日都与主同在，我们默想主过去所作，凭信坚定等候那一日主最终的拯救。就如旧约教会历史当中那些凭信领受应许的人，因此我们今生不作无定向的奔跑，因为我们心是为主，我们奔跑只为主。面对周围的艰难，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是普丁或者拜登，是现在的疫情，或者是将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在竹篙湾，或是在亚伯，一切都不能够使到我们同神的爱隔绝。因为那位永恒的君王已经来临，我们已经将个心给了他，他仲要再来，连我们的人一起带到那个永恒的国度里面。我们有没有这种渴望呢？愿意我们都有犹太人那种坚忍等候的韧力，等主再回来的时候，我们不知几时，但我们一定知道到那日我们一切定可以欢欣跳跃，就好像昔日犹太人拿着棕树枝迎接耶稣的一样。请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我们的生命如果再有未被你接纳到进入的地方，恳请主你让到我们这一刻是欢欣的迎接你。我们不要再愚昧，我们不要不要抬头，我们要看到眼前的事实，就是说你再来的日是非常之近，我们要有好好的预备，我们怎样去迎接你。不要再眼前放在我们这些全部会过去的事件，甚至疫情甚至战争都是会过去，我们所追求的是这些事件之后，上帝你要应许主耶稣必定再来，你为我们预备那个永远的国度，我们要进去。求你让我们能够配得上可以进入你那个国度，我们当时的欢欣雀跃，我们愿意去这样盼望去等候。求你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